企鹅欧洲史第一卷，古典欧洲的诞生。牛津大学古代史教授西蒙普莱斯和彼得索恩曼作品，讲述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形成、发展、繁盛与衰亡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高明播讲。第六章，罗马、迦太基与西方，公元前500年到前146年。在那里，强大的洋流把欧洲和利比亚分隔开来。这句话引自罗马诗人恩尼乌斯在公元前二世纪七八十年代写的《编年记》，他概括了这一卷的内容。《编年记》讲述了罗马人和迦太基人在西班牙的冲突，尤其是公元前206年在直布罗陀海峡的海战，以及此后罗马人占领加蒂斯的过程。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亚洲和欧洲之间的对立被认为是地中海东部的驱动力量。公元前200年左右，马其顿的腓力五世宣称自己是欧洲的主宰者。此后不久，腓力和马其顿就被迫屈服于罗马人。在上面的这句话中，恩尼乌斯可能在暗示对这种古老对立的一种新理解，即现在的斗争发生在欧洲和利比亚之间。我们已经看到，公元前480年波斯战争之后，希腊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雅典作为新势力的崛起，它与斯巴达之间的斗争，希腊国家之间的斗争，马其顿的崛起，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以及其后继王国。公元前三世纪末期，罗马加入了这个世界。本章我们将探索罗马的故事，从其开端一直到前两章所涵盖的时期。这个故事可以从埃涅阿斯从特洛伊被洗劫后逃亡到意大利半岛，以及罗慕路斯创建罗马城和罗马的历代国王说起。公元前507年，最后一位国王被驱逐，罗马遂成为共和国。罗马的权力掌握在两位执政官、元老院和民众大会手中。在国内，权力斗争发生在贵族和平民之间。在国外，罗马的势力先是扩张到与罗马相邻的拉丁国家。到了公元前三世纪，罗马的势力又延及意大利半岛其余大部分地区。另一个主导这一区域的国家是迦太基，它是公元前九世纪晚期来自推罗的腓尼基人建立的。它变成最强盛的腓尼基人城邦，罗马人通常称这里的居民为腓尼人，这个词是腓尼基人的拉丁文叫法。与此相关的形容词 Penicus 到了英语中就成了 Penic。 在公元前六世纪晚期，罗马就与迦太基建立了外交关系，和平地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但是在公元前三世纪，随着两个国家日益壮大，他们之间开始发生冲突。经过三次布匿战争，最终罗马获胜，控制了北非中部以及伊比利亚的部分地区。此时罗马也被卷入希腊世界。公元前146年，迦太基和科林斯被毁灭，这是地中海地区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到了公元前一世纪，这个罗马历史的梗概已经被罗马人普遍接受。对于公元前146年甚至更晚之前的大部分时期的历史，我们都缺乏当时留下的史料。关于从公元前220年到前167年罗马的扩张，我们有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的讲述，但是他只讲到自己所处的时代，而且他的著作也没有完整流传下来。我们的主要史料是李维在公元前一世纪末期的著作，以及此后不久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的著作。我们的困难在于，李维的著作涵盖了直到他所处时代的事件，但是只有公元前295年之前的内容是完整的，而狄奥尼修斯则只写到第一次布匿战争的爆发，关于公元前447年之后的内容都支离破碎。更严重的是，就像我们会看到的那样，他们所呈现的公认的罗马历史梗概是极其有问题的，后人利用这段历史来为当下的政治目的服务。不过从好的方面来看， 正是这种对历史的利用，使得罗马的历史更加有趣。本章并未将埃涅阿斯和罗慕路斯的故事弃置一边，虽然我们从中能够了解到的早期罗马的历史很少，而是探索在这些故事共和时期是怎样被讲述的。在意大利半岛，重塑历史的一个关键背景是文化和语言的高度多样性。早在青铜时期，希腊人就与这一地区有过接触，他们从公元前八世纪开始和意大利半岛进行贸易，还在那里定居。在公元前五世纪和公元前四世纪，意大利半岛的南部有23个希腊城邦，其中最北部的城邦是尼波利斯以及相邻的库麦，其余的城邦位于靴子形状的意大利半岛的脚尖、脚背以及脚跟上。此外，在西西里岛还有47个城邦。这些定居者主要来自希腊本土，希腊语是这里的主要语言。在尼波利斯，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罗马帝国时期。从公元前八世纪开始，本土的希腊人就与伊特鲁里亚人进行交易，伊特鲁里亚成为希腊陶瓷和其他商品的特别的出口市场，这些进口物品被当地精英用于他们的个人目的。在公元前六世纪，伊特鲁里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罗马位于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希腊社会和北部的伊特鲁里亚人之间，也很早就与希腊世界有过接触。罗马以及它周围的定居点没有像伊特鲁里亚的城邦那样大规模进口希腊物品，但是其中一些接触绝不仅仅是短暂的行为。公元前六世纪，在罗马市政广场上的福尔甘神庙里，一个雅典的陶罐被用作贡品。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罐子上描绘的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希腊故事，即希腊神奇赫菲斯托斯骑在毛驴上升天的情景。这一时期的献祭者肯定已经意识到了赫菲斯托斯与福尔甘之间的联系，而这在后来成为定论。但是罗马神奇被认为是罗马的而不是希腊的，尽管有时他们是按照希腊神话的思路被想象出来的。意大利半岛的语言分布非常复杂，在公元前八世纪，伊特鲁里亚人就已经借用了希腊人的字母表以记录他们自己的语言，这是意大利半岛上第一次出现文字。最迟到公元前六世纪，意大利半岛有将近20种语言以及相关方言有了字母表，其中大部分源自伊特鲁里亚的字母表。在意大利半岛的多种语言中，有三个主要的语族，分别是南部沿海地区的希腊语、西北部的伊特鲁里亚语以及在中部和南部的欧斯干翁布里亚语。伊特鲁里亚语和其他三个小语种并非源于印欧语系，直到今天伊特鲁里亚语依然很难懂，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一点。根据语言学家的分类，欧斯干翁布里亚语是意大利语族中最重要的语言，这一语族的其他成员包括威尼斯地区的威尼托语，如果它真的属于意大利语族的话，还有拉丁语。公元前400年前后，拉丁语仅仅是这个语族中的一个小成员，即使在拉丁姆，拉丁语也有不同。在公元前200年前后，罗马的普拉尼斯特就因其语言和罗马不同而闻名。最晚到罗马共和时期的中期，有关早期罗马的故事就在流传了。这些故事的参照点是罗马城及其周围的古老纪念碑和仪式，这些参照点强化了这些故事的意义。厄凡德尔是早期一个重要的形象，在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中，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埃涅阿斯在未来的罗马城址的向导，也是帕拉斯的父亲。据说在特洛伊战争60年前，他从伯罗奔尼撒的阿卡迪亚来到这里，在帕拉蒂诺山上的罗马建立了第一个定居点。据说这座山是以阿卡迪亚的帕拉蒂昂命名的。厄凡德尔被认为创立了赫拉克勒斯崇拜，作为传说中的12个任务之一，赫拉克勒斯偷走了格律翁的牛群， 据说在完成这一任务后返回希腊的路上，他经过了意大利半岛，牛群被当地一个名叫卡库斯的怪物抢走了，但是赫拉克勒斯打败了他，因此厄凡德尔在大祭坛设立了对赫拉克勒斯的崇拜。公元前二世纪，这个祭坛被重建，它可能有一个巨大的底座，长22米，宽32米，高4米。在整个共和时期和帝国时期都在这里举行仪式，卡库斯的阶梯就在帕拉蒂诺山的山坡上。赫拉克勒斯和哥律翁的牛群的故事似乎很早就广为流传了。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历史学家莱斯沃斯的赫兰尼库斯告诉我们，一头牛犊逃出牛群，沿着半岛向南游荡，又游过海峡，到了西西里岛。赫拉克勒斯一路追寻那头牛，询问当地每一位居民是否看到过这头牛犊。他们以当地的语言回答他，提到了维图勒斯及牛犊一词的意大利语。因此赫拉克勒斯就将这个地方命名为维图利亚。从这个起源故事中可以看出，赫兰尼库斯懂得一点意大利语，这可能是早期最好的证据，表明当地人普遍认为意大利半岛是一个整体。在公元前一世纪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这头象征意大利半岛的牛犊或公牛将反复出现。特洛伊沦陷之后，埃涅阿斯最终逃到了意大利半岛，在那里他遇到了年长的厄凡德尔。周边民族的国王拉丁努斯起初和埃涅阿斯发生战斗，后来与他和解。这种和解因埃涅阿斯和拉丁努斯的女儿拉维尼亚联姻而得到巩固。为了向他致敬，埃涅阿斯将他在意大利半岛的第一个定居点命名为拉维尼姆。埃涅阿斯的儿子阿斯卡尼俄斯在附近的阿尔巴隆家建立了另一个定居点，他的后人再次统治了好几代人。正如后面我们会看到的那样，公元前四世纪时，埃涅阿斯和他的家族与拉维尼姆和阿尔巴隆家之间的联系已经牢牢确立。罗马本身是何时建立的？希腊作家告诉我们的最古老的说法是，罗马建成紧跟在特洛伊战争之后。例如，根据莱斯沃斯的赫兰尼库斯一丝不苟地按照年代顺序写作的历史中，埃涅阿斯与奥德修斯一起来到意大利半岛，建立了一座城市，并以一位特洛伊妇女罗马的名字为其命名。这些希腊作者是否借鉴并发展了此时已经在意大利半岛流传的故事，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份早期年表将罗马建成与特洛伊的灭亡联系起来，这直到公元前三世纪末都是通行的观点。根据另外一份年表，罗马是在特洛伊战争之后很久才建立的。参照埃拉托瑟尼记录的特洛伊被洗劫的时间，即公元前1184年，公元前三世纪的一些作家把罗马的建成时间放在公元前八世纪中期。这个时间最终成为标准，英国学校的每个学生学到的都是罗马是在公元前753年建成的。特洛伊灭亡和公元前八世纪之间的缺口被一连串姓名不详的阿尔巴隆家的国王所填充。阿尔巴隆家最后一位国王是一位杀兄篡位的人，被杀的国王有一个女儿叫瑞亚希尔维亚，她成了维斯塔真女，并因此誓守贞洁，但是被战神马尔斯引诱，她被囚禁起来，她的双胞胎儿子被放到一个篮子中丢到河里，篮子被河水冲走，最后停在一棵无花果树下。一匹母狼在附近的洞穴里给他们喂奶，之后一对牧羊人夫妇养育了他们。这两个男孩就是罗穆路斯和雷穆斯。长大后，他们推翻了篡位者，在他们被养育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新的定居点。罗马建成的这个故事有一个早期的源头。帕拉蒂诺山上有一个名叫卢帕卡尔的母狼洞穴，人们在那里举行一年一度的古老仪式。山上还有个古老的芦苇小屋，据说是牧羊人的小屋，被精心保存下来。 可能一直到公元四世纪都还在。后来又有了其他纪念碑，公元前296年在那棵著名的无花果树所处的位置立起了男孩们吮吸母狼奶头的雕像。在公元前三世纪60年代罗马铸造的第一批银币上也有同样的形象。这组雕像没有保存下来，并不是著名的卡匹托林之狼。1960年罗马奥运会会徽和罗马足球俱乐部队徽上的雕像。卡匹托林之狼的形象也许起源于更早的时期，但科学测试表明现存雕像是公元13世纪的产物。这种巨大的年代差异是因为缺乏较好的参照物。公元前2世纪早期，西俄斯岛上的希腊城邦就使用过母狼和双胞胎的形象。有一个关于罗慕路斯的故事，说他在新城建立了一个庇护所，到此寻求庇护的人包括政治难民和奴隶，这也成了罗马的显著特征。难民中有奴隶，这与之后罗马的一个重要实践相一致，那些被主人正式释放的奴隶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公元前214年，马其顿的腓力五世曾命令色萨利的一个城邦，让他们接受居住在那里的色萨利人和其他希腊人为公民。由此可见，无论是罗马的扩张，还是他众多殖民地的建立，都和授予被士奴公民身份有关。没有一个希腊城邦以这种方式对待被士奴。罗马的这种做法是有一个故事作为支撑的。罗马的第六代国王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本人就是奴隶所生，他创立了对命运女神的崇拜。这位女神的异变性使其很受奴隶欢迎。和那些以自己是阿提卡本土人为傲的雅典人不同，罗马人认为自己是由多种源头混合而成的。但是，对于这种混合的本质和优点，在不同政治环境中有两种大相径庭的认识。公元前一世纪，政治民粹主义的反对者认为罗马民众是罗慕路斯的渣子，而对于公元一世纪那些欢迎非意大利人进入元老院的人来说，罗慕路斯的庇护所是一个重要的先例。罗马的创始人似乎有点多，而大多数国家都宣称只有一个创始人，因此有人可能会认为罗马起初只有一个创始人，和埃涅阿斯的关联是之后很久的事情。但是埃涅阿斯、拉丁努斯和罗慕路斯之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在死后受到崇拜的。不过在相关崇拜中，他们用的是另外的名字。埃涅阿斯被称为英帝格斯神，拉丁努斯被称为朱庇特拉提阿里斯，罗慕路斯被称为奎里努斯。这些崇拜很古老，他们与这三个创始者之间的关系得追溯到共和时期。把罗马与埃涅阿斯这位特洛伊人因此是希腊人的敌人联系起来，这似乎非常奇怪，即使这种联系是间接的。这个故事是不是在罗马人自认为是希腊人敌人的时候形成的呢？事实上，特洛伊人几乎从未被视为希腊人的敌人，更不用说是野蛮人了。希腊本土和特洛伊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希腊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许多城邦通过宣称他们是特洛伊难民的后代来与希腊世界联系起来。这种做法的最后一个例子是12世纪历史学家蒙茅斯的杰弗里讲的一个故事，他的《不列颠诸王史》沿用了9世纪一部历史汇编中的一个传说，埃涅阿斯的孙子布鲁图因杀害他的父母而被流放，在到处流浪之后，他来到了一个岛屿，后来不列颠岛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这里他打败并且杀掉了巨人阿尔比恩的后代，建立了英国的君主制。虽然当时有些人对杰弗里的作品持严厉批判的态度，但他试图为早期英国历史创建一个框架，并把一个遥远的岛屿与文明的源头联系起来。这样的做法仍然被一些英国的古文物学家所接受，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8世纪。从罗慕路斯到傲慢者塔克文， 罗马先后由七个国王统治。关于他们的顺序以及各自对罗马发展所做的贡献，后来的传说非常明确。罗慕路斯创建了罗马元老院和罗马的部落制度。第五位国王塔克文普利斯库把罗马的势力拓展到北方，并举行了第一次凯旋仪式。第六位国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改造了罗马军队以及罗马城的结构。事实上，一个质疑就会让这个说法站不住脚。难以想象，七个国王统治了罗马250年，平均每人统治了大约40年。现代的考古学家试图概括这个时期罗马城的发展。为了从考古学上给这些经典的故事找到证据，有的考古学家说，公元前8世纪帕拉蒂诺山上的一堵墙是罗慕路斯建的。有的考古学家正确地指出，使用历史传说来说明后来罗马国家的制度先于罗马城本身的发展，这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应该直接从考古证据进行推理，不要受到后来历史传说的干扰。很明显，在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罗马地区变得非常活跃。公元前7世纪末，罗马的城市化程度已经很高，市政广场附近的区域已经被重建过，在几个地方也已经建立起崇拜场所，其中包括卡皮托林山。在帕拉蒂诺山上，石头房屋已经取代了茅草屋。与同时代伊特鲁里亚和希腊的定居点一样，罗马也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公元前6世纪，罗马城周围建起了巨大的城墙，通过已经挖掘出来的20多处遗址可以确定这个年代。城墙长11千米，将罗马的7座山全部包围在内，墙内面积约为425公顷，这使得罗马要比任何一座伊特鲁里亚城邦都要大2倍还多，与意大利半岛南部和西西里的主要国家不相上下。城墙的建立意味着此时的罗马已经统一，并且拥有自己的军队。在之后的传说中，这堵墙被归功于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但是使用考古证据来支撑关于这些国王的历史传说的细节，这是错误的。关于这七位国王的清楚有序的罗马历史传说，也与伊特鲁里亚的传说背道而驰。有一个关于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证据值得注意，即伊特鲁里亚乌尔奇的墓室壁画，它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远远早于保存下来的所有罗马史料。壁画上的每个人物都仔细做了标记。一面墙上的壁画描绘的是伊利亚特中的一幕，在帕特罗克洛斯的葬礼上，特洛伊的囚犯被献祭。对面的壁画描绘的是乌尔奇历史上的一幕，也涉及对手无寸铁的对手的攻击。包含伊特鲁里亚形象元素的场景壁画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表明伊特鲁里亚是如何借鉴希腊文化并对其加以调整的。而且这幅画可能有意与当地历史相呼应。该壁画描绘的是200年前，即公元前6世纪的事件。埃弗里和凯勒维比纳斯兄弟和其他乌尔奇人正在与来自沃尔西尼、索瓦纳和罗马的一群人战斗。在乌尔奇人中有一个名叫马斯塔纳，他正在解开凯勒维比纳斯的束缚，另外一个人正要杀害卡纳卫塔丘尼斯·鲁马奇，即罗马的格涅乌斯·塔克文。乌尔奇的维比纳斯兄弟是公元前6世纪重要的历史人物，格涅乌斯·塔克文可能与塔克文王朝的国王有关，他们似乎都被称为卢基乌斯。因此乌尔奇壁画描绘的是贵族武士之间的战斗，这一幕也暗示了后来与马斯塔纳的一个事件。马斯塔纳是维比纳斯兄弟的忠诚支持者，壁画上他正在帮助其中一位解开绳索。伊特鲁里亚传说的文字记录至少保存到了公元1世纪，后来当上皇帝的克劳迪对其进行了研究，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他说，伊特鲁里亚的史料称， 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曾经是凯利乌斯·维文纳最忠实的同伴，参加了他所有的冒险。后来，因为命运的改变，他被驱赶出来。他带着凯利乌斯的剩余人马离开了伊特鲁里亚，占领了凯里安山，并以其前首领的名字为这座山命名。塞尔维乌斯改了自己的名字，这也是我称呼他时所用的名字。他得到了王位，并充分利用这一职位造福国家。正如克劳迪指出的那样，这个故事与一个罗马传说相矛盾。那个传说称塞尔维乌斯是战俘欧克勒斯亚的儿子，他与另一个罗马传说的矛盾更大。那个传说称塞尔维乌斯是一个女奴的儿子，他母亲被神圣的羊具治愈。这套复杂的故事表明了伊特鲁里亚当地传说的丰富性。乌尔奇的墓室壁画对这些传说进行描绘时，这一地区正处于罗马的重压之下。在这一地区被罗马征服之后，这些壁画又被保存了很长时间。这也显示了罗马人关于其国王的传说并不可靠。这些国王更像是乌尔奇墓室壁画中所描绘的贵族武士的首领，而不是正式的国王。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凸显出罗马人要将伊特鲁里亚人从他们自己的历史中摆脱掉的努力。直到最近，这种罗马的视角还使得许多现代学者把早期罗马和伊特鲁里亚的发展割裂开来。